旧五代史，薛居正等。薛居正等。孟方立，欧阳史，说他本来是行州人，通鉴说他是迁州人。中和二年，他担任泽州天井关的戍守将领。当时皇朝侵犯京城附近地区，各州郡的统帅频繁更换，就像赌博一样。在此之前，沈洵、高石相继担任昭义节度使，懈怠于军政事务。等到发生归秦、刘广的叛乱时，孟方立在潞州统帅交接之际，趁他们没有防备，率领戍守士兵径直进入潞州，自称留后。他把行州作为治所，让沈会掌管潞州。六月，李存孝攻下明州、磁州两个郡，孟方立派马盖、袁凤涛率领全部人马在琉璃杯迎战。李存孝攻击他们，将他们全部杀死，活捉了马盖、袁凤涛。起初，孟方立性格苛刻急躁，对下属没有恩惠，围攻持续了几十天，他夜里亲自巡城安抚慰问，守城的人都傲慢无礼。孟方立知道自己已无法再支撑下去，于是喝毒酒自杀了。他的堂弟明州刺史孟谦一向深得人心，大家于是推举他为留后，向汴州请求援军。当时梁太祖朱温正在攻打石浦，援军没有派出。大顺元年，孟谦抓住王乾玉等人请求投降，武皇李克又命令安京郡去接替他。据《孟方立传》记载，原文有缺义，参考《新唐书列传》记载，孟方立是行州人，起初担任泽州天井关戍将，逐渐升迁为游义使。中和元年，昭义节度使高寻攻打皇朝，在石桥交战，战败，退守化州，被副将程林杀害。程林返回占据潞州，众人愤怒，孟方立率兵攻打程林，杀了他，然后自称留后，擅自分割行州、明州、磁州为一个藩镇，以行州为治所，号称昭义军。潞州人请求监军使吴全绪掌管兵马留后事务。当时王铎兼任诸道行营都统，因为潞州局势未定，就临时任命孟方立为检校左散骑常侍兼御史大夫，掌管行州事务。孟方立不接受，囚禁了吴全绪，写信给王铎，希望派一个文臣来镇守潞州。王铎派参谋中书舍人郑昌图掌管昭义留后事务，想要让他担任节度使。唐熙宗亲自任命旧宰相王辉兼任节度使。当时皇帝在西边，和关地区局势混乱，孟方立擅自占据地盘，而李克用又觊觎潞州，王辉估计朝廷无法控制局面，于是坚决退让给郑昌图。郑昌图治理不到三个月就离开了。孟方立又上表请求任命李英瑞为刺史，认为潞州地势险要而百姓强悍，多次杀害大帅作乱，想要削弱他们，于是将治所迁到龙冈州，当地豪杰不愿搬迁，有怨恨之言。恰逢李克用担任河东节度使，昭义监军齐审会请求派兵恢复昭义军。李克用派贺公雅、李云、安京郡三员部将攻打潞州，被孟方立击败，又派李克修进攻并打败了他，杀了林瑞，于是兼并了潞州，上表请求任命李克修为节度留后。起初昭义有潞州、行州、明州、磁州四个州，到这时孟方立自己以山东三州为昭义，朝廷也任命李克修，把潞州原有的军队交给他，昭义有两个节度使，从此开始。李克修字崇远，是李克用的堂弟，擅长骑马射箭，经常跟随征伐，从左营军使升任留后，晋封检校司空。孟方立依靠朱全忠作为后援，所以李克用攻打行州、明州、磁州没有一年停止，这些地方成了战场，百姓无法耕种。光启二年，李克修攻打行州，夺取了固镇，进攻武安，孟方立的部将吕珍、马爽在焦冈交战，被李克修击败，斩首一万级，活捉吕珍等人，攻克武安、临明、邯郸、沙河。李克用任命安京郡为行州刺史进行招抚。孟方立向王荣求兵，王荣派三万军队前去支援，李克修撤回。两年后，孟方立督率部将西中信的三万军队攻打辽州，用金钱收买赫连铎与他联合。恰逢契丹进攻赫连铎，军队未能按时到达，西中信把军队分成三部分击鼓前进，李克用在山险处设伏，西中信的前军覆没，交战后大败， 活捉了西中信，其余的人逃跑，回去的只有十分之二。隆纪元年，李克用派李罕之、李存孝攻打行州，进攻磁州、明州，孟方立在琉璃杯交战大败，他的两员将领被俘，被处以抚越之刑，在行州城垒前示众，喊道：孟公赶快投降，有能砍下他脑袋的人就让他担任三州节度使。孟方立力量耗尽，加上所属州郡残破，人心恐惧，他性格刚烈急躁，对下属少有恩惠，夜里亲自巡城，士兵们都傲慢地诉说劳苦，他自认为无法再振作，于是回去喝毒酒自杀了。他的堂弟孟谦一向得人心，众人推举他为节度留后，向朱全忠求援。朱全忠正在攻打石浦，没有立即赶到，命令王乾玉率领精兵数百人前去支援，向罗洪信借路，罗洪信不允许，于是从小路进入行州。大顺元年，李存孝再次攻打行州，孟谦带着行州、明州、磁州三州投降，抓住王乾玉等三百人献上，于是迁往太原。李克用上表请求任命安京郡为行州、明州、磁州团练使，任命孟谦为汾州刺史。欧阳史说，天复元年，梁派士叔从攻打晋，从天井关出发，孟谦开门投降，做梁兵的向导攻打太原，没有攻克。士叔从的军队返回，经过潞州时，把孟谦带回梁。梁太祖厌恶他反复无常，杀了他。张文礼是燕地人，起初是刘仁恭的副将，性格凶险，有很多奸诈的计谋，言辞粗俗低下，和人交谈习惯于不谦逊，从小到老一直蓄谋不轨。等到跟随刘守文到沧州时，被委派率领部分军队。刘守文去燕蓟探望父亲，张文礼占据城池作乱，失败后逃奔到王荣那里。他观察王荣不亲自处理政事，于是曲意奉承当权的人，以求显达。每次对王荣自称有将帅之才，孙武、吴起、韩信、白起都比不上自己。王荣赞赏他的话，给予他很丰厚的赏赐，于是收他为义子，赐姓明德明，从此常常让他带兵。自从百乡战胜之后，他经常跟随庄宗的行营。他素来不识字，也没有谋略，只会在懦弱的士兵中诽谤上级将领，说某某不知进退，某某不懂军机，因此军中人推举他为良将。起初良将杨师厚在魏州，张文礼率领赵兵三万在夜间劫掠泾县、宗城，趁机侵犯贝州。杨师厚先率领步骑兵数千人在唐殿设伏，张文礼大肆劫掠后返回，士兵们卷起铠甲收拾兵器，夜间唱着凯歌走到唐殿时，杨师厚的伏兵从四面合围，几乎把他们全部杀死，张文礼单人匹马才得以逃脱。但此后他仍然对诸将说大话，有人责备他说唐殿的功劳不需要多夸耀。张文礼十分羞愧，他在镇州时间久了，看到那里正是荒废，人心不正，常常怀有异心。酒喝得畅快之后，对身边的人常常说出恶毒的话，听到的人没有不寒心的。只有王荣对他毫无猜忌怀疑，渐渐把他当作心腹，于是用伏羲代替他统领行营，任命张文礼为防城使，从此他专门等待机会。等到王荣杀了李鸿圭，把政事交给儿子王昭作。王昭作性格乖戾，不了解人间的真情伪诈，一向养尊处优，稳重自持，摆出贵人的架子，既然大权在手，早晚想取代父亲，以前依附权势的人没有不被灭族的。起初李鸿圭、李矮执掌大权，树立亲信旧部，分别担任重要职务，所以奸邪之人无法动摇他们，张文礼对他们十分畏惧。等到李鸿圭被杀，他的部下500人害怕被治罪，想要逃跑，聚在一起哭泣低语，不知去哪里。张文礼利用他们离心离德，暗中用奸诈的话激怒他们，说令公命令我把你们全部活埋，我念在你们10多年来拿着武器跟随我，为了家为了国，我如果不立即杀你们，就会得罪令公，我如果不说出来，又对不起你们。众军士都哭了。当天夜里发生兵变，杀了王荣父子，满族人都被杀死，只留下王昭作的妻子朱氏，他与良人有联系。不久从小路向梁报告说，王氏死于乱军之中，普宁公主平安无事。张文礼顺从贼帅张友顺的请求，于是担任留后，在坛城处理政务。 他把这事上报朝廷，同时请求授予节度使的金节，不久又上表劝进，庄宗姑且表示包容，于是答应了他的请求。张文礼本是卑贱的仆役小人，突然居于高位，一举一动都感到不安。他外出时有千余人拔刀跟随，每天杀害无辜，路上的人只能用眼神示意。他常常担心朝廷问罪，奸诈之心百般变化，向南勾结诸事，向北勾结契丹，常常抓获他们的使者，庄宗派人送回去，张文礼因此更加恐惧。这一年八月，庄宗派严宝、史建堂以及赵江伏羲等人率领王荣的旧部进军讨伐。军队出发时，张文礼腹部生了毒疮，等到听说史建堂攻下赵州，他惊恐而死。他的儿子张处景、张处求密不发丧，军府内外都不知道，每天在寝宫中问安。张处景和他的心腹韩正时参决大事，共同谋划奸恶之事。起初张文礼的毒疮没有发作时，全家都看见鬼物，天黑之后有时唱歌有时哭泣，右野河的水色变得像血一样，由于大多死亡漂浮在水面上，有见识的人知道他们必定会失败。19年3月，严宝被张处景击败，庄宗派李嗣昭接替他。4月，李嗣昭被刘建射中，不久死在军中，庄宗命令李存敬接替他。李存敬也战死了，于是任命福存审为北面招讨使，攻打镇州。这时张处景日益危急窘迫，昭义军节度判官任桓骑马来到城下，向他们晓以利害。张处景登上城墙，诚恳地表示归顺，于是派牙将张鹏向邢台送交降书。不久福存审的军队来到城下，当天夜里赵江李在峰的儿子李冲从城上用绳子垂下接应王师，因此各路军队登上城墙，天亮时全部进入城中，抓获了张处景、张处求、张处齐以及他们的母亲和同恶的人，都打断了脚送到邢台。镇州人请求把他们剁成肉酱吃掉，又挖出张文礼的尸体在市场上肢解示众。董章本来是梁的骁勇将领，小时候和高继兴、孔寻一起侍奉豪强李七郎做同仆。李七郎起初名叫李让，经常用厚礼奉承梁太祖，梁太祖宠爱他，于是收为养子，赐姓朱，名有让。董章长大后得以隶属在梁太祖帐下，后来因军功升为列校。梁隆德末年，潞州李继涛向梁表示归顺。当时潞江裴约正领兵戍守泽州，不听从李继涛的命令，占据城池固守。梁末帝派董章攻陷泽州，于是任命他为泽州刺史。这一年庄宗进入汴州，董章前来朝见，庄宗一向听说他的名声，优待他，不久命令他返回原来任所，一年多后被替换回京。当时郭崇韬执掌朝政，对待董章尤其优厚。同光三年夏天任命他为滨州留后，三年秋天正式授予节度使金节。九月大举伐蜀，任命董章为行营右厢马步都御后。当时郭崇韬担任招讨使，凡是军机大事都召董章参与决策。这年冬天蜀地平定，任命董章为剑南东川节度副大使，掌管节度事务。天成初年加封检校太傅，二年加封同平章事。这时安仲会执掌朝政，采纳别人的奸邪建议，说孟知祥必定不会为朝廷效力，只有董章性情忠义，可以特别优待任用，让他图谋孟知祥。又董章的儿子董光业担任公院使，在朝廷结党攀附，争相说董章的好话和孟知祥的坏话。恩宠既已优厚，所以董章更加放纵他的暴力。起初奉命出使东川的人都说董章对朝廷不恭敬。四年夏天，当时明宗将要举行交天仪式，派客省使李仁举携带诏书到两川宣谕，又派安仲会送信给董章征求贡品，约定以50万为数目。不久董章以地盘狭窄、百姓贫穷为理由，答应进贡10万而已。第二天董章在衙署设宴邀请李仁举，到了中午李仁举还没来，董章派人去侦查，李仁举正搂着歌妓和朋友在一亭里畅饮。董章大怒，立即率领数百人拿着歌妓突然冲进驿馆，命令把门全部打开。李仁举惊恐害怕跑进阁楼里，过了很久才被带出来。董章坐下，让李仁举站在台阶下，用手指着他骂道：当我做魏博都监时，你是通营小将， 那时的进退举止已经有等级威仪。今天我是藩后，你带着军命设宴款待你，作为使臣怎么赶到中午还不来，自己在那里和风尘女子酗酒，难道对王室如此不恭敬？就像西川杀了客省十里岩那样，难道我不能杀你吗？于是看着身边的人想让他们抓住李仁举，李仁举哭着下拜告饶，才得以免除。董璋于是骑马回到衙署，竟然撤去宴席而不召集李仁举。等到李仁举回去复命，更加说董璋的不法行为。不久，安仲会上奏任命李仁举为阆州团练使，不久升为节度使。长兴元年夏天，唐明宗因为交际礼仪完成，加封董璋为检校太尉。当时两川的刺史常常用本地士兵作为亲兵，小郡也不少于500人，董璋已经起了疑心。等到听说朝廷任命李仁举镇守阆州，董璋于是下定决心谋反。他事先给儿子董光业写信说，朝廷分割我的支郡，设立节度使，驻扎3000军队，这是要杀我无疑。你见到枢要大臣时传达我的话，如果朝廷再派一骑进入斜谷，我就一定反叛，从此与你诀别。董光业把信呈给枢密丞职李乾辉。恰逢朝廷再次派宦官荀贤义领兵前往阆州，董光业对李乾辉说，荀贤义还没到，我父亲一定会反叛，我自身不足惜，只担心劳烦朝廷出兵征讨，请求停止派荀贤义前往，我父亲一定能保持常态。安仲会没有听从，荀贤义尚未到达，董璋已经擅自追捕绵州刺史武乾玉，将他囚禁在官署。武乾玉是安仲会的心腹，所以先被囚禁。五月，董璋向利州、阆州、遂州等地发布檄文，指责朝廷离间他们，随即率领军队攻陷阆州，擒获节度使李仁举、军校姚洪等人，并杀害了他们。在此之前，董璋想谋反，先派使者带着厚礼去见孟知祥，请求结为姻亲，并说被朝廷猜忌，将要被调任，离开就会丧家，留下也会招致讨伐，地盘狭小，兵力薄弱，独自难以支撑，希望用小儿子娶孟知祥的爱女。当时孟知祥也对朝廷怀有二心，于是答应作为支援。之后孟知祥出兵围攻遂州，所以董璋攻打阆州得以肆意残害。那年秋天，朝廷下诏削夺董璋的所有官爵，任命天雄军节度使石敬瑭为东川行营招讨使，率军讨伐他。董璋的儿子公院使董光业及其家族都在洛阳被斩首。等到石敬瑭率军进攻，因粮草运输接济不上，只好班师回朝。唐明宗正致力于怀柔政策，于是释放西川进奏官苏院，东川军将刘成各自返回本道，没有另外下诏，只说双方都力求安定。当时孟知祥的亲属在京城的人都安然无恙，于是派使者报告董璋，想联名上表谢恩。董璋生气地说，西川保住了帝职，就想重新与朝廷往来，我的儿孙已经命丧黄泉，有什么可谢的？从此董璋怀疑孟知祥背弃自己，开始产生矛盾。三年四月，董璋率领所部10000多人袭击孟知祥。九国志赵继良传记载，赵继良曾从容对孟知祥说，董璋性情凶狠暴力，如果他坚守一座城池很难攻克。等到听说董璋起兵，孟知祥面露忧色。赵继良说，董璋不守巢穴，这是上天把他交给您啊。后来董璋果然失败，孟知祥与诸将率军抵御，在汉州的迷雾镇交战，董璋军队大败，仅剩几十名骑兵，又逃往东川。九国志赵廷引传记载，董璋袭击广汉，将要进攻成都，当时东川粮仓充实，部下多敢死之事，他们来势汹汹，众人都很畏惧。孟知祥亲自督率诸将与董璋在机纵桥前交战，一度受挫。赵廷引假装逃跑，董璋追击，孟知祥与张公铎随后跟进，董璋军队混乱不成行列，赵廷引整理阵型与孟知祥合兵攻击，董璋军队大败。在此之前，前任灵州刺史王辉被董璋胁迫寓居东川，到这时趁董璋战败率众杀死了他，将首级传送到西川。